探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4年1月22号，星期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和美国总统大选相关的一个消息，是说川普说他非常的荣幸得到德桑蒂斯的支持。在昨天就有一个消息啊，是说德桑蒂斯他已经退出了总统的竞选，而全力的背书川普。那么在今天，也就是周一1月22号，川普在福克斯新闻采访中表示说，他非常荣幸能够在新坎布什尔州初选前得到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还有他的选民的支持。那川普在采访的时候回答说啊，他和德桑蒂斯在政纲方面有着很多的共同点，德桑蒂斯想要的很多的东西，川普说我也想要。川普说也许不妨这么说，他说我想要坚固的边境，而德桑蒂斯也想要坚固的边境。川普说我给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减税，没有人这样做过，比罗纳德·里根的减税的幅度要更大。而德桑蒂斯呢也想这么做，川普说我想要强大的军队，德桑蒂斯也想要这样，德桑蒂斯也不想要战争。川普说我可能比他更不想要战争。川普说，我们美国在从未有人听说过的地方发动了战争，我们正在走向失败，失去的是鲜血和财富，我们败得非常的愚蠢。那川普在采访中呢，也表达了他对德桑蒂斯还有支持者的敬意。川普说，我非常的荣幸，德桑蒂斯这么快就支持了我，这并不容易，的确是不容易的。实质上，川普说，我也注意到人们的评论。人们说，所有那些支持德桑蒂斯的人都会支持川普。那当然了，川普也是不失时机地肯定了自己在竞选中的领先的优势。那川普在肯定德桑蒂斯的选择的同时啊，也是不指名地抵到了尼基·黑利。川普说，我认为德桑蒂斯做得对。川普说，我的意思是，我可以谈谈别人的竞选，可是你看，我完全看不到他，也就是说，他完全看不到黑利的出路。那么德桑蒂斯在他周日发表了一个退选的声明中表示说，川普比现任总统乔拜登更胜一筹，这是显而易见的。德桑蒂斯表示要履行他的承诺，他说我签署过支持共和党提名人的承诺书，我会履行这个承诺。他指的是川普，德桑蒂斯说川普得到了我的支持。那同时呢，德桑蒂斯也是对于尼基·黑利进行了一些不满的抨击。德桑蒂斯说，我们不能再回到昔日的共和党守旧派。尼基·黑利所代表的呢，是一种经过重新包装的温情脉脉的社团主义。至于说川普是不是会任命德桑蒂斯为副总统的竞选伙伴，或者是其他内阁职位的前景的时候，川普说，这不太可能，但我必须诚实，一切皆有可能，但是我认为可能性很小，我有很多优秀的人，有从一开始就和我在一起的优秀的人。那么对于尼基，川普补充说，我想说对于尼基我什么都没有做，但是我呢对他是非常的不满，因为黑利自称是我绝不会参选。他说川普呢是一位伟大的总统。川普表示他认为呢，黑利为川普工作的时候工作了2年半，表现的也非常的不错，不算优秀但还不错。实际上黑利在离开的时候对所有的人说过，我永远不会和这位川普总统竞争，他是一个伟大的总统。那川普在采访的时候呢，也是表达了对拜登的不满，他认为边境是不安全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篇和中共经济相关的一篇分析文章。最近的一段时间呢，中共政权应该说是陷入了一个巨大的压力，甚至是财政方面的一个危机。那么为什么中共会陷入这样的一个危机？这个危机是有解还是无解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经济学家克里斯多夫·鲍尔丁，他在1月19号在英文大纪元上发表的一篇分析文章。这篇文章是说呢，中共面临着来自于多方的巨大的债务的压力，尤其是地方政府。但是呢，中共的中央政府在财政支出方面实际上呢却是相对的分散，那么这种分权就导致了各个地方的政府他们在追求中共中央设定的目标的时候会不择手段，然后呢就让经济问题变得复杂而且困难。我们来详细的看一下啊， 文章是这么分析的，他说因为多年来中国的消费者还有国有企业还有中共的地方政府它的过度借债，靠着这种手段来实现中共中央政府的一个他们设定的增长目标，那么北京现在是面临着应对大量的这些债务的困境啊。可是现在呢，窘境就在于他们可用的手段却非常的有限。中共的管理的结构呢，是以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指令，是以这样的一个系统为基础的。那么这个结构呢，它不仅仅是决定了怎么样处理债务过剩方面的一个政策问题，它呢其实还决定着中共的中央政府和地方省份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那么很多人都知道说中共呢，它是一个威权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可是实际上呢，这只是表现出来的一部分。从官僚的制度、财政的收入，还有支出的政府的运作的机制来看的话，中国它其实是一个相对分散的国家。为什么这么说呢？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在2022年的时候，美国联邦政府它占总公共支出的 74%。这是美国。那么中国呢？2022年中共的中央政府占着它的公共收入的 47%， 看起来要小很多，它仅仅负责中共政府总支出的 14%。 那么换句话说啊，虽然说中国被普遍认为是一个中央集权的这么样的一个国家，但是呢，它用于特定需求的资金的支出是高度分散的。什么意思呢？怎么叫做高度分散呢？就是说中共的这些资金是可以在当地去支出的，但是怎么样支出，从哪里支出，方向呢是由北京来设定的。所以很多年来北京官方设定的年度增长目标一直非常的高，因为这就是中央的一个官方的指导，他给你下了这样的命令啊，就是你必须要增长达到这样的目标。那么北京把这种公布各个省的增长目标这样的做法，几乎呢就是导致各个省份都会报告高于全国平均增长率的一个增长，就造成了这样一个荒谬的结果。那么这种中央去指导一个目标和地方的政策去结合，再加上一个威权主义啊，所以在各个地方层面呢就导致了一些不良的后果。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每年当北京宣布一个目标行业的时候，各个地方政府和国有银行就会大量的投资于中央指定的这些行业。那么投资于中央指定的这些行业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呢？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继续关注这个话题。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